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3章与34章。从这两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3个重点。第一点，摩西与神的关系。在33章有3次提到认识神这一个词，从12节13节有2次提到这个词。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在这两节经文中，摩西论到神曾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一个按你的名认识你，可以理解为特别的拣选了你，也就是神出于他怜悯的爱拣选了摩西，把救恩赐给他，使他得着救恩，经历与主生命的密切的联合，就是指着这样一个认识。所以这里的认识就是指着与神所建立的亲密的永生的关系。既然神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表明上帝就特别指名道姓地拣选了摩西，并且把永生赐给摩西，使他与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就在生命中有了亲密的联合。这就是上帝特别拣选摩西所赐给他的救恩。所以第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就说明摩西蒙了神莫大的恩典，得着了从神而来的救恩，就是被神认识，与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了亲密的密切的永生的关系。既然摩西已经与主在生命中有了亲密的联合，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亲密的联合，他就因得着救恩而更加渴慕盼望能够亲眼目睹神的本体。就像我们今天被圣灵重生得救领受救恩的人也是一样，多么渴慕能够看见神本体的荣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也就对基督二次再来没有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我们可以与他面对面的看见他。所以摩西当然他也就有这样的渴慕，正如没有吃过蜜的人他也不渴慕吃到更多的蜜，正是因为尝到了蜜的特别的甜蜜，因此也就渴慕得到更多的蜜。因此摩西就在33章的18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既然他是对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就证明与他说话的他知道是神，但他并没有看到神的本体，所以他就求那与他说话的上帝对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向神所求的与他渴慕得到的，与约翰福音14章8到9节主的一个门徒名叫腓力的所问的问题是不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14章8到9节，腓力就对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可见腓力在这里所有的困惑与当年的摩西差不多。所以摩西都已经在与神说话，可见与摩西说话的那一位应该是指着三一神对他说话。因此当他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当他这样求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句话后来就被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所引用。当保罗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就是在论到拣选的真理，意思是自亚当堕落，我们所有的人和亚当一同堕落，成为罪人。若不是上帝那怜悯的爱从罪人中拣选我们，我们就没有一个得救，都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正是因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所有的罪人该灭亡，这就是神的公义。上帝并没有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没有这个义务。因此所有的人在亚当里堕落灭亡，都是自己罪有应得，这是上帝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每个人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都是该死该灭亡的，然而他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不论是谁，凡是得着上帝救恩的人，都是该得的地狱没有得，不该得的救恩得着了，那是因为神怜悯的爱。可见当摩西对耶和华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而耶和华对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就表明上帝应许摩西的就是要把神怜悯的爱、救赎的爱，把这恩典向他显明。所以摩西看见了神，并不是指着他看见了上帝的本体，没有看到神的本质、神的本体，他所看到的乃是神一切的恩慈。那么神一切的恩慈又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也就是34章的6到7节。在34章6到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因为33章的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而34章的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那么从六到七节当中，很清楚、很明显的，就是要把救恩赐给摩西。这救恩就是神怜悯的爱，意思就是要把这救恩赐给他，使他在这救恩当中与那神的第二位格圣子，或者说基督，在生命当中亲密的在爱中彼此内住，彼此联合，使摩西在那个时候就深深经历了这莫大的救恩。而那一位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的第二位格圣子，他就是慈爱的本体、诚实的本体，所以得着基督就等于得着了这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本体，就是得着了罪得赦免的恩典。所以摩西是一位在那个时候深深经历了上帝救恩的人。我们再回到33章的18到23节这一段，当我们已经有简单的了解之后，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33章的20节就告诉我们，摩西并没有看到神的本质，也就是没有看到神的本体。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虽然基督还未道成肉身，但是已经向摩西显现，因此神与摩西如同面对面说话。因此摩西他见了神的面，其实就等于是在山上看见了未道成肉身的基督，看到了那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看到了这本体的荣耀。还没有看到本体，但是看到本体的荣耀。正如我们每天看太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见到太阳的本体， 看到的乃是太阳所发的阳光。透过这阳光，我们就知道那太阳有着极大的奥秘，极大的荣光。同样的，摩西他所看到的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此他就越发的知道那一位乃是有着无限的荣耀的本体。哪怕就是看到这荣耀所发的光辉，那在哪里能看到呢？33章的20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在神那里有地方，有磐石。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5节所说的，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在神那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如果说那磐石就是指着基督，那么摩西如何看见神呢？神如何向摩西显现呢？乃是借着那磐石。因此33章的22节，神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如果上帝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这里的磐石所预表的就是基督，意思是指着唯有在基督里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因为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摩西也不例外，他也是在那预表着基督的那磐石穴中，如同在基督里看见了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发的那本体荣耀的光辉，看见了神的荣耀。而这荣耀就是怜悯、公义、圣洁、慈爱这本体的荣耀，是摩西深深经历了神的爱，经历了神的赦罪之恩，经历了上帝的救恩，是摩西在生命中经历了与主的亲密的联合。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埃及，过红海，经历旷野到迦南，这一路与他们同行的就是神的救恩。神以他救恩的手、慈爱的手、恩典的手、怜悯的手、公义诚实的手引领他们。说1000到10000，就是指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借着那还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所发出的，与新约道成肉身的基督所发出的同样的光辉，也就是那本体的荣耀，在引领他们、保守他们、与他们同行。这就是33章的重点。第二，神与以色列人重审西乃之约，也就是34章的8到26节，也就是在19章、20章所立的那约。因为之前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般下山，他们造金牛犊拜偶像，既然上帝给人的救恩就是要与人在生命中建立亲密的美好的生命关系，如同丈夫与妻子在爱中联合一样，这也是咱们前面已经解释过的认识那个词的含义。既然丈夫认识妻子，妻子认识丈夫，就是指着他们二人联合在生命中亲密的相交。上帝以此来比喻为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与主有这样美好的生命的相交。这样我们与主所建立的关系就如同是一种属灵的夫妻关系一样，因此他称以色列人为他的夫人，正如在耶利米书31章的32节那里所说的，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就说明上帝就是要与以色列人建立这一种如同丈夫与妻子在爱中的关系一样，这就是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就如同立了一个属灵的婚约。然而在这属灵的婚约当中，最重要的、不可容忍的、没有任何小事的，只要涉及到这一方面都是大事的，那就是有婚外欲、婚外情等等。既然这属灵的婚姻是神要建立的，那么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事情上，或者说在前4条诫命当中，无论怎么样触犯，哪怕是丝毫的触犯，都是上帝不能容忍的。因为他在10条诫命的第2条说，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当他们命令亚伦造了金牛犊，并且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把上一次从山上领受的十诫板在他们面前摔碎，并且将金牛犊研成末倒在水中，让他们喝下这水，表明他们是与这偶像如同一体。 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应当受到定罪。也正是因为这一个缘故，神对摩西说：“我不要与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一同上去。”现在借着摩西恳切的祷告，为他们祈求，因为摩西预表基督，所以由这样一位中保在为以色列人代求，神才答应摩西要与他们同去。 但是神要与他们再次重审之前所立的约，并且在34章第8节一直到26节，都是重点强调了不可拜偶像，以及也吩咐他们如何向耶和华守节，如何祭祀耶和华，并且也有了这样简单的吩咐，重点就是禁止他们与任何的偶像有丝毫的关联，因为耶和华爱他们。 因为越是爱他们，就越嫉妒那个祭邪的神，就是嫉妒他们。正如如果有人他的妻子在外面鬼混，丈夫满不在乎，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丈夫不爱他。如果丈夫真的爱他的话，甚至爱到一个程度，那这女人一会儿不见，丈夫就会喊，生怕他有什么事情发生。上帝既然这么谨慎对待以色列人。 这么强调，这么要求，都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何等重要，神是如何的爱他们，因为这么爱他们，才这样的在乎他们，不容许他们和任何偶像的崇拜有丝毫的关系。这就是上帝与他们重审这约而强调的内容。再者，十条诫命分为前4条和后6条。 强调前4条同时也是强调了后6条，因为后6条，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其次也相仿，与前4条一样，是因为爱上帝而有的后6条的爱人如己的外在表现。所以，当上帝特别的强调前4条，如果人真正的建立了与神的关系，特别注重前4条爱上帝。 那么他因此也就能够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所以一个人真的能够在后6条诫命当中行出来，除非他和神有了美好的爱的生命关系，然后才能够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第三，接下来34章的27节到35节，就让我们看到摩西带着两块石板上了山，神要重新把这十句话。 写在石板上。27节28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那这一个记载就让我们看到摩西实实在在的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40昼夜，并且禁食。透过摩西不吃饭不喝水，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应该也是不吃饭不喝水，禁食40昼夜。 后来就饿了。经过这两个对比，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那同一位基督向摩西显现，显出他的荣耀来，并且将律法赐给他与以色列民立约。而在新约给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乃是以公义公平胜过魔鬼。他实实在在的是为了他的选民、他的百姓，完完全全的遵守了律法。 在《出埃及记》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如何的悖约，违背耶和华的律法，而摩西所预表的基督在他身上所看到的，乃是他是如何的替他的百姓遵行了他的律法。这样我们就知道，摩西预表基督 同时摩西也见证基督，并且在律法书之后的先知书也是一样，每一位先知他们也是预表基督，同时也是见证基督。那这样把整个旧约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看到有两位见证人，就是摩西与先知，他们都是预表基督，同时也是见证基督。 就如马太福音17章的1到6节所记载的，主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由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由摩西以利亚同耶稣说话，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主耶稣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他在山上变了形象，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 出埃及记34章，摩西的面皮发光，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但在这里，出埃及记34章给我们所看到的乃是摩西他预表基督，摩西他见证基督。同时，我们也看到摩西他也代表着历史历代的众圣徒，当他在生命中与主联合的时候，基督的荣光也照在他的面上。 我们看到摩西他的面皮发光，出埃及记34章的30节说，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跟他们一样，也是因摩西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为此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就把这光以肉身遮盖起来， 如同摩西用帕子遮盖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能够与他的门徒一同吃喝，一同生活，使他们不至于害怕，而又能够亲自的与他面对面生活在一起。所以新约的这一些门徒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摩西想要看见的，没有像门徒那样如此的面对面的看见，而门徒看见了。 摩西渴望得到的仅仅是在磐石穴中看见了那荣耀所发的光辉，而新约的门徒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与他一同吃喝，并且还不受这面皮发光的刺激，而能够很平和的与主在一起生活。正如约翰一书第1章1节、2节、3节所说的，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使徒约翰的这一段话就是告诉了我们，他做的见证是真的，因为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并且将这生命之道传给我们，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借着使徒们所讲的道，可以借着这道与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亲密的联合。正如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的13节所说的：“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虽然在旧约当中，神已经指示摩西，然而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得着了，就是使徒们亲自的将这道指示给我们。因此，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3章12节13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着的结局。” 这帕子是什么呢？这帕子就是字句的意思，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越过帕子，不要受字句的影响，而能在字句的背后亲自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越过字句到主那里得生命，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何才能够将这帕子揭去呢？哥林多后书3章14、15、16节说： 但他们的心底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截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旧约的时候，能不能使我们的心归向基督？如果我们读圣经， 能够越过这字句，越过这文字的圣经，去就近那这文字的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就近他去。当我们的心归向他的时候，这帕子就揭去了。简单的说，如果我们爱圣经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忘记了主，那就等于你所爱的就是帕子。如果我们爱圣经，这圣经真好， 因为圣经向我们介绍了主基督，见证了主基督。当我们真的明白圣经之后，就会把圣经合上，闭上眼睛，向主祷告，使我们的心可以就近基督，归向基督。那么我们就从圣经中越过字句看见了基督，这样我们就能够透过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所见证的基督，是我们归信基督，经历基督，得着基督。 就如同彼得前书1章8节所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基督的救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借着你的圣灵的重生，使我们得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何等的有福气，我们的新成的圣灵的殿，基督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让我们深深的经历这救恩，也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见证这救恩。你借着摩西已经将这救恩赐给他，并且清楚的说，得着这救恩的人就是蒙了你的怜悯的爱而得着的。为此就让我们越发谦卑，越发感恩。 天父，我们特别的在你面前向你感恩，因为你把这莫大的救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能够看万事如粪土，好让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只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而活。愿意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献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也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瓦器，能够在今世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